Open Techer.
Hi,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话开源，我是主持人明爱。这是一档由 Open Techer 发起的访谈节目，旨在沉淀开源人的所思所行，力求摸索出有趣、有料、有品的开源武林秘籍。每一期对话，我们会邀请身经百战的开源老兵或冉冉升起的开源之星，来分享他们的前沿洞察、防坑指南以及鲜为人知的走心故事。在这里，不管您是开源发烧友，还是门外驻足观望的好奇宝宝，都可以汲取与开源相关的更多心法与招数。还在等什么？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江湖对谈吧。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请到了大厂里的大咖，而且是跨国的大厂。我们的今天嘉宾呢是 VMware 微瑞中国研发中心的总经理任道远 Alan 总，他同时也是 VMware CTO 首席技术官办公室的总经理， VMware 创新网络的联合发起人，管辖 VMware 的先进技术研发创新，像云原生、边缘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等。那 Alan 总之前也有在像 Sun、IBM 等等大厂里面担任过高管，也自己创过业，后来给美国的上市公司收购了，然后现在是在 VMware。 那我们还是请 Alan 总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任道远，我是 VMware 微瑞中国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同时我也是VMware 微瑞创新网络的联合发起人。我们公司是做虚拟化和云计算的软件。那我们的创新网络，同时也是支持我们在开源和开放云服务社区和生态。
所以说 VMware 的客户名单应该是很长的一串，但还是想请安伦总来简单甩给我们几个可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客户群体这一块。
我们客户可能是遍布在全球各行各业里面的中大型的客户，以及一些创新的领先的一些初创的这个企业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譬如说所有的世界500强1000强里面的90%多就是银行里面的最大的这些中国的银行，还有美国欧洲的银行，保险证券，然后电信的这个行业里面的运营商，石油制造，汽车，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个行业里面的领先的规模大的企业都会在使用我们的基础架构的软件。
作为一家成熟的跨国企业， VMware 的企业文化应该是非常值得学习。那可不可以请 Alan 总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关键词呢？
企业文化，我们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Epic 2。Epic 可能是一个传奇，或者是说这个历史长篇这样的意思哈。那 Epic 2是因为我们是 EPIC2， 哎，所以是一是 execution， 就是代表执行，I 是 integrity， 代表诚信。P 是 passion， 主要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一个热情，然后 C 二是customer 和 community， 也就是我们以客户为中心，和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向善的力量，回馈这个社区 community 所以是大概这样的一个五个英文缩写的文化价值观。
VMware 这家公司的体量已经摆在这里了，但还是蛮想知道下一步整个公司有怎样的发展目标。
我们现在的规模大概是十几个 billion， 就100多亿美金。我们是希望将来目标是会要翻一翻到20个 billion， 就是200亿美金以上。人员的规模我们现在是30,000人，我们也是目标是要到超过50,000人这样子的规模。
那疫情有给公司带来很大的影响吗？或者你们是怎么去应对的？
这个疫情作为一个危机，肯定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对于我们的 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庭个人的健康还有这个安全。但是从整个公司的运营来讲，我们作为一个软件云计算公司，基本上是一个纯线上和虚拟的一个数字技术或者是说信息技术这样的行业，影响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我们的研发是一个分布式的这个开发，而且也都是在线上，很多时候通过电话会议啊、视频会议啊以及远程的这些操作。那我们的产品线来讲，有些还会有增加，比如我们有终端用户计算的产品线，其实就是支持远程的办公。那很多时候是在家办公，或者是说甚至有一些员工现在他们的工作的场地，这个 workplace 其实都可以是选择是 flexible 灵活，或者是说 remote 就是一个远程我想这些因为疫情带来的一些提到的数字转型的变化，其实在VMware 这样子的公司里面，可能内部就可能首先去做一些实践的。
开源真的是越来越火不管是说Microsoft、Google、Facebook 等等都有其各自的开源战略，那还蛮想知道 VMware 在开源这一块的相关实践，或者说是一些在这一块有哪些动作。
从 VMware 角度来讲，其实起步可能是在十多年前通过对Spring Source 的收购现在也是来去支持Spring 这个在 Java 编程语言里面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开发框架。然后我们也收购了GreenPump， 现在像是在开源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全球十大里面唯一一个开源的数据库。还有后面我们也参与了像大数据里面的 Hadoop 啊和其他的一些开源的RabbitMQ 啊这些开源的一些项目都是VMware 的团队来去进行参与。在后面云计算的领域里面呢，我们也是参与了这 CloudFoundry 第一代的这个 PaaS 平台及服务的平台。我刚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研发中心原创的 Harbor 项目，在18年的时候捐献给了CNCF Cloud Computing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这个也是在 Linux 基金会旗下最大的云原生的基金会，作为中国开源社区以及 VMware 公司第一个捐献给CNCF 的项目。那在后来我们也还有参与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在边缘计算以及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开源的项目包括EdgeX Foundry 包括Fate 联邦学习，这些开源项目也是我们和微众银行捐献给 Linux 基金会，我们现在也是这个项目的第二大的贡献者。
那您会怎么去定义开源或者去理解开源？
我觉得开源是有不同的定义或者是维度的，所以从开源的模式来讲，它首先是在法律上啊、技术上啊、交付上啊，是定义了一个另外一种软件工程或者软件产品它在使用和市场里面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和法律的手段定义的一个商业模式。从哲学的角度就会提升到这个免费午餐和收费午餐的这么一个混合体。那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当初提出开源的这批同学们，他们一开始提的是free software， 是自由软件哈，还不只是开源，那自由软件其实那个定义就更加广阔了，这里面基本上是没有法律的限制，能把这个源代码做任何的这个使用，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一个哲学，或者是说学术，就像我们在 做科研的时候发一个 paper 和一个文章，它本身我们把它叫做 public IP， 就是共享的一个知识产权。那软件的开源并不是 public IP， 但是它可能会比较去接近，还是一个先无私再有私，然后先能最一个最大量的一个共享，但是这里面毕竟是有很多的 intellectual 的这个effort， 就是这个思想上面的这个工作或者劳动，对，它会转化成为有价值的这个 intellectual 的 capital， 就是一些知识的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最后能不能到 intellectual 的这个 property， 知识的产权，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模糊的一些边界，对，所以我们觉得它作为一个哲学的命题还是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因为并没有很严谨的定义。
您是怎么去看待开源社区里面的不同角色以及他们各自所发挥的不同的作用呢？
我觉得开源社区里头主要是有两个大的角色，一个是用户或者是消费者的角色，另外一个是这个提供方或者我们叫 provider 哈，就是一个制造者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在这个社区里面整个生态还是一个处于青春期吧，就是一个萌芽发展的一个状态，可能应该有更多的企业和行业和政府的一个支持。那同时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讲，也希望有更多更成熟的用户，他们在使用的同时能够把需求能够反馈给这个提供方或者是说这些贡献者。那其实有一些成熟的有能力的用户，他可以也转型参与到这贡献里面来，因为这个从开源的使用来讲，它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从这个 provider 的角度来讲，也是可能要去看更聪明的做出更好的这个，一个是免费的使用午餐，另外一个就是从业务模式来讲能有很好的创新。因为做一个尤其是初创的企业，他们有这个投资人的压力，也有这个收入啊利润啊生存的这个压力，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在免费服务这个用户的同时能够找到一些合理的高价值的收费的手段，这样子他们能够尽快能够成长和一个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高度，来有利润的一个企业。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公益慈善的一个事业，来它最终对于企业来讲，它还是要有一个盈利的一个模式。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ker007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在您眼中，一个成功的开源项目应该是怎样的？
这个要看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企业它的开源是一个纯粹的回馈社区，它赚钱的方法并不是去销售这个软件，甚至并不是云服务，它可能是通过一些电商啊，或者是说共享平台，它只是在打造这些平台的时候，把它的使用的一些技术工具开源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更是一个非商业的目的哈，但是有一些企业，它的使命就是要做一个软件公司，哎，那新一代软件，当然我们可能叫 SaaS， 那还是软件即服务，还是软件，它只是作为一个服务来去销售和去交付，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更要想清楚，在免费使用和收费使用之间，我们把它这个叫可能 freemium， 就 free 和 premium 之间的 一个混合啊，这个就会有一些相对更复杂的一些商业模式需要考虑，因为费的太多了，可能收钱的时候这个客户就不来了，哎啊，费的太少了，那用户量不够，那其实你从收割的角度，转换的角度，你这个基数比较小，你转化率很高，可能也还不一定能达到一个上规模的一个盈利，所以这里面也是确实有很多的技术和市场啊商务的挑战。
这几年开源在资本圈非常的受到投资者的青睐，那您是怎么去看待这一个现象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事情。我们一直说中国的投资是 to C 先行，to B 企业服务其实一直在问这个春天什么时候来到。我觉得可能从前两年开始就有大规模的VC 投入到开源的初创企业。那其实这些项目的原创播种还有这个开花可能都是在我们觉得十年前八年前或者六年前那今天可能还没有到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是一个通过资本的一个投入对这个市场是一个加速。那这里面会有很成功的企业上市，然后收入啊利润啊给股东的回报，给客户的价值，也会有一些企业有各种原因它可能不一定最后会跑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中国的企业服务的市场，对这个软件云计算的这个创业创新的这些组织和团队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
缘起于中国的开源在全球整体的一个情况，您是怎么去思考的？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你的看法？
有两种比较极端的声音啊，一种就是开源是没有国界的。假如开源没有国界，中国在全球里面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没有国界的全球，那就是没有中国的全球。另外一种是觉得要国产，就是中国原来制造，现在是中国创造，或者是说用智力去创造，新一代的中国制造是要独立创新，独立自主然后再去创新。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会是在中间，因为中国肯定是在全球里面是存在的，但是中国自己假如是不依赖于别的国家，或者是说今天不依赖于昨天，那我觉得我们一个可能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另外我们也可能没有从历史里面来去学习怎么走向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会我刚刚也提到的一个 diversity， 一个多元，这个多元里面有东西，有这个中国和海外的这个多元，那同时也有今天和昨天，就是说我们对于以前的事情有没有一个承前启后。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我们可能从学习的角度可能不需要太分是国界在哪里，但是从我们一个创新的角度，服务我们的用户的角度，我们当然会需要关注我们本地的用户，也就是说上海也好，中国特定的语言文化历史场景下面有没有一些技术是有需要定制的，针对这一个国家或者是这种文化语言。反过来讲，从市场来讲，假如我们想做全球的市场，我们就不能只针对于中国的用户和需求，我们可能是会更胸怀这个天下，或者是说全球，然后把我们的技术能尽量的给大多数的人，不管是行业国界和肤色，这个就是我们说在开放创新里面多元的这个重要性，可能还是会 多于我们的某一个特定的国家语言或者是文化的重要性。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个必答题，就是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本你还蛮推荐的书的？
有关创新的，其实比较出名的一本书叫做The Innovator's Dilemma， 创新者的窘境，是Intel 的一个 co-founder Andy Grove 写的。当然也就是说为什么新的创新东西都是初创企业出来的，而不是说大公司。这里面肯定有一些历史，也是谈到了对我们的也是一个鞭策吧。
我也蛮喜欢这本书的。那如果说我们再来聊一下整个人生的规划的话，安乐佐会对于下一步的一个走向有怎样子一些思考可以给到后浪们参考吗？
我觉得没有说很具体5到10年，因为也会有很多变化，但总的肯定还是会去继续做这个技术创新的事情，同时也会是一些技术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工作，来去给我们的社区吧，这个创业者啊，创新的这个组织能够帮助去做一些加速和变化。
好嘞，那也谢谢 Alan 总今天的分享。能够看出您是非常的看重多元化力量以及全球化协作的，尤其这两点的话又是可能我们中国本土的开源从业者或者说是项目发起人比较可能缺乏的，因为就是各种的跨国经验啊，相对来讲比较缺乏，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今天能有所收获，也能够把艾伦总所分享的一些经验apply 到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